三位一体的真神，耶和华，你是爱，你也是我们的牧人。主要作为您的羊，我们非常感谢你，因为我们可以认识你。我们知道你的羊的特点是他们听到你的话，所以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今天下午来很集中很仔细的聆听你的话语，让我们作为好的羊，使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你，使我们能够在新的一周来全然的跟随你。谢谢你作为我们的好牧人，看顾我们，喂养我们，牧养我们。那么通过下面的时间，借着圣灵，通过你的话语，求你来牧养我们。以上祷告奉主圣名，阿们。平时他们是什么时候祷告的呢？我指的不只是基督徒，包括其他人，一般什么时候祷告呢？往往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忧虑，要么是考试的原因，或者工作面试，要么是身体不健康，或者是哀悼的时刻，或者是父母要过来。之所以祷告，是因为我们认识到靠自己不行，没有安全感。其实过年这几个礼拜，世界各地的华人准备参观许许多多的庙宇，对不对？屈膝在偶像的面前献上他们的祷告。随着世界经济的危机，恐怕2011年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在无把握的时刻，我们无可奈何的献上我们的祷告。最近两周，我们在集中耶稣被钉死之前那一夜所献上的祷告，对不对？很有意思，他所关心的并不是他个人的忧虑，不是他个人快要面对的痛苦。从一开始，他所看重的就是神的荣耀。像朱祷文一样，不是说我们不能求神满足我们的需要，每天所需的食物，当然可以求神今天赐给我们，可以。然而，不管是朱祷文的模范，还是约翰十七章耶稣所立的榜样，我们要先看重神的荣耀，关心神的旨意的实行，关心他国度的扩展。那么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耶稣最关心的就是圣父的救赎计划。1-5节，你记得吗？他为自己祷告，依靠父神完成他自己的使命，把荣耀归给父神。他要钉在十字架。6-19节，上个星期我们所看的经文，耶稣为使徒祷告，依靠父神的保守，使那些远先的使徒能够完成耶稣所托付给他们很基础的使命。当然耶稣的祷告是挺好的，但是除了我们已经所考虑过的一些间接的应用，说实话，我们是不是感到耶稣的祷告跟我们2011年的基督徒没有太大的关系？当然这是不对的。要是耶稣没有完成他的使命，我们今天得不到永生，对不对？如果那些使徒没有完成他们的使命，我们今天也没法通过新约书来见到神的荣耀，来认识耶稣基督。再说呢，耶稣的祷告并没有结束在19节，看看20节。我不但为他们求，就是那些使徒，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而信我的人求。耶稣为众信徒献上祷告。2000年之后，之所以耶稣还没有再来，是因为众信徒的使命还没有结束。 还没有完成。世界各地的基督徒正在实现神所托付给教会的使命。这是不是应该让我们感到很兴奋？在新的一年，我们知道神所托付给我们一个很奇妙的使命，也是不是应该让我们感到一定的把握？耶稣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福音之家已经献上祷告。那耶稣到底以什么内容为我们代求呢？21节，使他们，也包括我们，都合而为一。第22节，使他们合而为一。第23节，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这就是耶稣为众信徒代求的第一个祈求，使他们合而为一。20到23节。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怀抱同样的愿望呢？农历新年快到了，我相信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愿望和忧虑。毫不怀疑的是，很多我们所关心的的确蛮重要，但是今天神的话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要看重另外一件事情，也就是信徒之间的合而为一。耶稣为众信徒没有一系列不同的代求，只是以两个，包括为我们的合而为一献上祷告。为什么耶稣，为什么对他来讲众信徒的合而为一多么的重要呢？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福音之家应该跟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个报纸所有那些教会应该跟他们合为一体，变成一个很大的机构呢？是不是意味着国内中国大陆不应该存在擅自教会和家庭教会、广泛教会和没有登记的不合法的两种不同的教会呢？是不是意味着回国之后，回到马来西亚、回到新加坡、回到国内，不管你去什么地方，你不可能再建立新的教会，毕竟你所住的城市已经有不少别的教会。我希望当我们仔细看20到23节这些问题，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得到答案。首先咱们注意合一的基础，合一的基础。不可否认的是，合一本身不一定每次都是一件好的事情，不一定。大家想一想，圣经是怎么开始呢？它的开头到了第3章，亚当和夏娃同心合一的背逆神，拒绝神的管制。当然这样的合一是不好的。创世纪11章你们记得吗？你们对拔别塔的事件熟悉了没有？之所以现在有不同国家的人难以交流，难以相处，为什么现在有华人教会，有那个教会，是不是因为在一开始他们同是一个民族，而且他们同心合意的雅致真理，宁愿为自己立命，然后最后结果什么呢？也是神的审判，让他们分散，是我们不能合一。讨神喜悦的合一很不一样，它是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耶稣为众信徒代求使他们合而为一，那么他们到底享有哪些共同方面呢？看看第20节，耶稣怎么描述众信徒呢？那些通过使徒的话所相信耶稣的人，通过使徒的话所相信耶稣的人。第22节是怎么说的？你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了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也就是说，那领受耶稣所启示荣耀的那些人，别忘了约翰福音1章上午堂的人 我们也听过，今天已经听过这段经文。约翰说，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从父而来的荣光，独生子的荣光。合一的基础就是约翰和那些其他使徒所领受的真理。从一方面可以说，耶稣的代求已经被实现了，我们基督徒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合而为一，也就是说我们的合一是建立在使徒所交托给我们的真理的基础上。相对我们考虑到初期教会一些描述，你们记得吗？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建造在使徒的根基上。耶稣确实很关心众信徒的合而为一，但同时他并不悦纳那种妥协真理的合一。毕竟信徒的合一就是建立在福音的真理上，福音的真理的基础上。所以前面 Mary 帮助我们开始考虑异端邪教这个话题很危险，那个话题不是很危险，但是邪教很危险，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考虑这个话题。比如说，当然教会不必跟耶和华见证人合而为一，当然不应该的，毕竟他们完全否认耶稣的神性，还有不少其他的教义，他们拒绝使徒所领受的一些很基本的真理。总之呢，有时候分开是对的，合一的基础蛮重要。那么下面咱们看合一的本质，合一的本质这一点特别重要，所以我们要集中它的一些含义。刚才当是谁来念经文的我记不住，对，但当这里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人注意到信徒的合一要彰显出个人与三位一体神的合一来构成的？我再说一遍，注意到有没有人注意到信徒的合一要彰显出圣父圣子之间的合一，并且呢，信徒之间的合一是通过我们个人与三位一体神的合一来构成的。这两方面都跟互相内住的奥秘有密切的关系，互相内住的奥秘。看看第21节，是他们都合而为一，像父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一样，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让世人相信你差了我来。你赐给我的荣光荣耀我已经赐给了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们的合一要像三位一体神的合一，圣父圣子圣灵的合一，到底如何呢？其实在最后晚餐的教训中，我们已经有所探讨过这一点。耶稣在14章说，你们应当信我是在父里面，父是在我里面。所以当我们看到耶稣，我们就可以看到父神。前面在10章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 I and the Father are one。 除了做父亲的角色之外，圣子和圣父是一样的。照样，除了做儿子的角色以外，圣父跟圣子是一样的。三位一体的教义又复杂又深刻，有奥秘。我们要一边保持神的独一性，一边保持三个独特的位格，圣父、圣子、圣灵。比方说创造的工作，只有一位神创造了世界宇宙，对不对？我们经常唱有一位神他创造了世界宇宙，只有一位神。但是从不同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独一无二的上帝他三个独特的位格都参与到创造的工作，他们原为一，他们的工作是不可分割的，但是都有独特的角色。 其实神的启示也是一样的，不管是神的任何什么工作都是一样的。比如说神的那个启示，之所以他们三个位格互相内住，圣词完全可以把圣福彰显出来，启示给人，因为他们互相内住。圣灵同样完完全全的可以把圣词启示给人，因为他们互相内住。弟兄姐妹，耶稣为我们代求，使我们合而为一，要像三位一体神的合一那样。哇，怎么可能达到如此完美的标准呢？像三位一体神那样，是不是不可能的？答案也是在于互相内住这个概念，也就是说信徒之间的合一是通过我们个人与三位一体神的合一来构成的。前面在最后晚餐，耶稣多次的安慰那些门徒，告诉他们虽然他要离开他们，他和圣父要到信徒那里跟他们住在一起，借着圣灵住在他们里面，不只是跟我们在一起，就是住在我们里面，很奇妙。因此呢，当我们个人通过圣词借着圣灵与圣父合而为一，不可避免的是我们个人就跟所有其他的与三位一体神合一的人也合而为一，非常奇妙。我不知道刚才我说的你们明白没有，大家想一想，如果今年我们这儿的一个慕道朋友终于相信耶稣是基督，得到生命，正好当他与神和好，与他联合在一起，与神内住，在这个时候正好在同一个时刻，他也就与我合而为一。究竟我已经与神互相内住，所以当一位慕道朋友成为一个姊妹或者弟兄与神合一，我们两方自然也变得合而为一。大家明白吗？从一方面来看，耶稣的代求已经被实现了，但是咱们注意第23节的含义，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也就是说，虽然因为互相内住的奥秘信徒已经合一，但是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现实真正的活出来。新约书信不少经文同样劝勉我们的合而为一，比如以弗所说四章，保罗并没有说你们要合而为一，没有，他说你们要竭力持守圣灵所赐的合一。也就是说，我们要活出在主内已经所享有的合一。朋友们，明白合一的本质非常重要。在历史上包括现在，很多人误解基督教的合一，他们以为它是以总派、以机构、以机构的合一来为中心的，这是不对的。更重要的是，不是机构与机构的关系，或者是教会与教会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基督徒与基督徒的关系。如果对方是真正的基督徒，不管他属于什么教会，我们已经与他合而为一。那我们要求神使我们完完全全的合一，越来越表现出我们互相内住的现实。你曾经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说你参加一个 party， 然后突然你碰到一个另外一个基督徒，啊，很高兴，然后在交流当中你发现这个人他属于一个比较灵恩派的一个教会，啊，原来是这样，你在那个教会啊，很有意思，然后你就忍不住稍微改变你对他的态度。我必须承认，我个人常常太看重一些 玄学的观点，然后不怎么珍惜我跟对方所享有的更主要的合一。也就是说，我们都在主内，不管你是去那个教会还是去那个教会，我们的确是弟兄姐妹。注意23节的后半部分，只要我们在主内，父神爱我们，像他爱圣子一样。你想一想，圣父多么的爱圣子。那么当我们思考26节，我们会继续探讨这何等奇妙的真理。但现在最起码我们要明白，圣父热爱所有的基督徒，毕竟我们都在他里面。因此呢，我们对别的信徒的态度十分的重要。当我们冷言冷语的论断一个基督徒，甚至看不起一个基督徒，我们就得罪神，一点不讨神的喜悦。毕竟我们所轻视的人就是神所热爱的宝贵的子女。我发现不少回国的朋友们面对的最大的挑战就是融入当地教会，特别是那些在英国信主的朋友们，或者在英国就是开始对福音变得很清楚，回国之后可能要换一个教会，然后确实发现融入教会很不容易，感到啊，我永远适应不了这里的教会文化，我不喜欢他们唱的歌，我不喜欢他们这样聚会的内容到底是这样的等，真的是不容易了。但是我觉得一方面我们还是为这些海归朋友们代求，是为他们的态度祷告，让他们每一次跟弟兄姐妹聚会，虽然他们在想念英国的日子啊，很喜欢，他们还是知道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是合而为一的，为他们的态度献上我们的祷告。不要误解，我不是说神学观的不同不重要，所以融入教会应该分别出来，这个教会是一个真正的教会吗？还是邪教的，或者是极端的什么？这是要考虑的。无论是洗礼方式、性别角色、末日细节、教会管理，不管是什么。基督徒历史上常常吵架的一些教义不同，明白这些重要的教义是很重要的，但同时我们也有责任竭力持守我们的合而为一。其实很有意思，实际上新约好像从来没有谈到教会和教会的合一，也没有提出一个教会和另外一个教会的冲突。所有关于合一的经文基本上都关心一个团体、一个个别当地教会之间的合一。所以我们要考虑我们这儿的合一。 St. Helens 已经好多年非常孟福，没有很多纠纷和冲突，这是很难得。在世界各地很多教会他们老分开，太可怜了。 St. Helens 感谢神，福音施工的兴旺相对顺利。我相信其中的很大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合而为一，人人一直很同心合一的，这的确是神的恩典。但我们可不要自满，据我所知福音之家也一直非常有福，没有很大的争议，反正如果有的话没有人告诉我。但是我们也不要自满，在今后的日子要不咱们投入更多代祷的时间来求神使我们完完全全的合一。弟兄姐妹，之所以这是很要紧的代求，是因为合一的目标，合一的目标，合一的目标是什么呢？大家有没有注意第21节所提出的目标？让世人相信耶稣是从父而来的， 第二十三节也强调这一点，耶稣求父神使基督徒合而为一，让世人知道他是父神所差来的。我们的心是为人，我们如何彼此相处非常非常的重要。究竟神的旨意就是通过他子民 有吸引力的见证来实现他的计划，让人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怪不得耶稣委身于众信徒的合一，怪不得他钉十字架之前最后的祷告很看重信徒的合一，因为他完全委身于神的救赎计划，让世人明白他是主。其实如果有机会分享我们个人的见证，我相信我们不少人会提到基督徒之间的爱，就是在刚开始对基督教感兴趣的那个期间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就是他们那些基督徒之间的关系或多或少是他们的爱心开始吸引我们对基督教感兴趣。那么前面在最后晚餐，耶稣已经多次的提出彼此相爱的重要性，以至于让世人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了。不管是九月的以色列还是新月的教会，许许多多的经文都强调上帝子民如何行事为人起很重要的作用。我们的合而为一能给周围的人做好见证。那福音之家，我们的合而为一会不会给人留下好的印象呢？它到底是一个有吸引力的见证呢？传统的华人文化是不是一直比较看重内外文化？内外，比方说对你们来讲，不是对 Mary， 但是对你们其他人来讲，我一直是个老外。其实有时候我跟敦中开玩笑说我是老内，你是老外。其实不只是个民族的差异，你是上海人，他是外地人，我是知识分子，你是个农民，而不是说你，就是内外文化，是不是？弟兄姐妹，我们应当让福音的力量破坏这些世俗的隔阂，不管两方的背景多么不一样，只要我们在主内，我们就合而为一。说实话，我个人认为在伦敦我们目前所住的地球村最理想不应该有华人教会或者是非洲人教会啊，或者是印度人教会，这是白皮肤的英国人教会。感谢神，我觉得 St. Helens 我们很难得有国际教会，我们可以作为华人一举两得，一边属于一个国际教会，一边属于一个母语聚会，这是很难得的。话虽这么说，我们不要自满，在同一个聚会敬拜神聆听神的话语是挺好的，但是我们是否有没有主动的跟其他民族的弟兄姐妹来接触呢？所以我很高兴我们周三晚上的周中小组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跟别人相处。坦白的时候，我觉得 St. Helens 的好多英国人实在太懒惰了，没有很积极的跟国际朋友来建立好关系。话虽这么说，我们有时候也是不是并没有那么友好，不管是上午堂晚上堂，未必我们很积极的跟旁边的陌生人来交流，我们宁愿跑到后面跟其他福音家的朋友来沟通。其实这是可以理解的， St. Helens 人很多，每一次坐旁边的人是不一样的，我们还是要 跟一些人有更深的关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是一个态度，是不是？在福音之家，我们就没有借口，我们规模小，我们是否有没有表现出如此的合而为一呢？我觉得我们的团契非常难得，有年轻人，包括我，有中保人，我没有说你，有大陆背景的，有华侨朋友，我们一些人教育背景非常了不起，有牛津博士，也有像我很一般般的教育背景。其实弟兄姐妹，作为基督徒，这些不同真是微不足道。我们要常常纪念基督徒最重要的共同特点，我们都合而为一。不仅如此，我们要把这个合一活出来，让周围的非信徒朋友看到福音的力量。他们应该说，我从来没有看到这么混合的，有各种各样的背景的，平时在一个俱乐部都是那种人，但是这里有这么多不同的，让他们看到福音的力量，使我们合一，让他们看到耶稣基督的爱心。耶稣为众信徒代求，使他们合而为一，并且呢，他也为他们，为我们代求，使我们和他同在，和他同在。那么接下来很简短的考虑24到26节，明明的是这两个祈求是不可分割的。你们想一想，既然将来每一个信徒要和耶稣同在，和耶稣在一起，众信徒必要在一起，因此呢，现在要不我们开始适应彼此在一起，那我们要合一。如果你们现在觉得啊，我一直不可能跟这个人谈得来，那你们应该明白，在永生你一定会跟他在一起，所以你们现在应该开始习惯吧。耶稣在这里提出目前和将来的方面，咱们先注意将来的盼望，将来的盼望。第24节，父啊，我在哪里，愿你赐给我的人也和我同在哪里，让他们看见你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在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在新的一年，你有什么盼望呢？我们基督徒可不要忘记我们相当奇妙的盼望，也就是新天地。当我们遇到逆境，当我们面对痛苦，恐怕我们更会去考虑基督徒的盼望，对不对？其实我们应该，不管是顺利不顺利，我们应该定睛在新天地。为什么呢？到时候在新天地，没有疲劳，也没有疲贫，没有疾病，也没有寂寞，没有沮丧，也没有纠纷，没有恨恶，也没有后悔，没有死心，也没有死亡。将来我们要去的那十全十美的新天地非常的美好，但是最奇妙的方面我们其实常常忘掉。第24节，我们将要跟耶稣在一起，我们必要见到他的荣耀。如果对这一点更清楚，我们是不是会时时刻刻的定睛在将来的盼望？前几节我们看到永生的意思，你们记得吗？3节，它不只是永世无穷的生命而已，永生就是认识神，与他经历最亲密的关系。那么当然，如果我们已经在他里面，这永生已经开始了，对不对？但是我们还在等候将来的盼望。当然我们已经有所看到耶稣的荣耀， 尤其是当耶稣钉在十字架的那个时刻，我们看到他的荣耀。但是呢，当耶稣再来，当我们进入新天地，我们将要完全经历他荣耀所发出的光辉。有时候我们是不是有点怀疑，不能肯定将来一定可以继续为基督而活？可能是特别是在这里信主的朋友，如果考虑到回国之后，考虑一些面对的挑战，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有盼望。毕竟这就是耶稣的愿望，使我们和他同住，使我们和他同在，这就是他的愿望。而且他为此已经献上祷告，我们可以放心。再说呢，除了将来的盼望，我们也可以经历目前的同在。什么意思呢？结束之前咱们看看第26节，我已经把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再指示，使你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道成了肉身，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神的荣耀，但是这不限于过去所发生过的事件，也不限于使徒借着圣灵所记载的话。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神的爱，也就是圣父爱圣子的爱，在我们里面，耶稣也亲自的在我们里面，是不是不可思议的？但是真的是这样，对不对？我们亲自的可以体会圣父的爱。所以慕道朋友们，我希望你们可以明白，这个基督教这个信仰，不是一个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啊，我不要到地狱，那么信耶稣就可以被得救。不只是一个可以被得救的东西，这是一个亲密的关系。从信主的那个时刻，我们就可以与神同在，这比世上任何什么其他的福气真是比不上的，没法相比。那么弟兄姐妹呢，我们2011年，我们个人呢，我们团契呢，说不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我们要定睛和耶稣的同在，那将来的盼望和目前的同在，天天再一次的体会圣父的爱心。归根到底，既然耶稣委身于众信徒，毕竟他为他们祷告，为我们祷告，那神的救赎计划一定要被实现。我们可以很有把握，我们也是不是要很感恩。在讲到的开头，我说到在无把握的时刻，人人无可奈何的献上他们的祷告。弟兄姐妹，我们没必要跑到庙宇去，在偶像的面前献上祷告。神独一无二的上帝就在我们心中，他在我们里面，我们与他合一，我们坦然无助的可以献上我们的祷告，随时随地与他交流。但其实除了为一些忧虑献上祷告，我们也可以像耶稣那样看重神的荣耀，关心神的计划，效法耶稣的榜样。我们可以求神使众信徒合而为一，使众信徒和他同在。那么在新的一年，咱们的确可以仰望神来实现他的美意，让世人看到他的荣耀，让世人与他同在。那咱们把荣耀归给神，祷告。